我在忙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做很大的反思。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朋友呢，还是在很辛劳的忙，有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替他们难过。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我们在认为我们在为社会做贡献，比如说就像我们以前似的，我认为我是在打官司，是在帮助别人，我的心是好的，但是后来呢也不完全好了，里面掺杂了私心，因为我特别想去赚钱，又想做点好事又想赚钱，可能大家人通常的心态是这样的，我做点好事呢还能赚点钱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里头因为动了想要赚钱的这个念头，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我们思考就不够了，不足了，就偏移不足，所以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是在用好心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留下了很多的隐患，比如说可能就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可能就会让他们双方呢剑拔弩张，甚至呢让这些案件呢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呢是不安的。那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现在我采取的方法呢基本都是化解，比如我现在化解矛盾，所以95%的诉讼案件到我这里来，我是用化解的方法给它化解掉，所以这就很简单了，这化解的方法就很简单。所以有一次朋友啊来找我，当时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呢这个我现在要去起诉啊，要去起诉我的一个当事人，因为呢这个我起诉我的那个房东了，他说因为我现在盖了一个汽车加油站，结果呢我刚盖好还没有经营啊，就让我拆迁，所以我要起诉呢这个房东，他骗了我，因为我如果要运营的话呢，我一年呢可以得几百万的收入，还加上我投资了100多万，我要把它都收回来，他说我要起诉他。后来我听到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起诉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说我要收回钱再建一个加油站。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你如果要是起诉的话，你多长时间才能把钱拿回来呢？他听了一愣，他认为啊只要找到律师就能够迅速的打赢这场官司，马上就能把钱拿到手。很多的当事人，很多的遇到困难的人是这种误解的。那么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知道，这时候我要跟他讲实话，以前我就不会这么讲，现在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一审打下去啊至少要半年，长的话要一年，然后你一审打完了以后，如果你赢了对方不服，对方上诉，还要有二审，二审完了之后还要有执行，执行的时候也可能你能执行下来，也都是两三年以后了，很多情况下你是执行不下来，对方呢他可能宣布我破产了，我没钱了，你执行不下来，最后你钱都拿不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的经验，我会和盘托出，我会把全部的告诉他，全都告诉他。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这李一多这不要活了，这个是吧？确实，我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不没有考虑赚钱，我把当事人的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这个人生选择放在第一位，我替他来想。他听完了以后他就愣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是打官司的话呢，这几年打下来啊，你可能钱拿不到，但是呢可能钱会让我们律师赚到一些，哎，你还拿不到钱。他听完之后说那我咋办呢？我说你还想不想打呀？他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当时我就不想劝他打官司。他说怎么办？我说那你能不能去跟对方和解？我说如果和解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成本收回来，然后呢你再去建一家加油站，不是很快就可以经营了吗？他说那也行啊。我说要不你去谈一谈，如果你能谈下来呢你就去谈，如果谈不下来呢我再出面。后来我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哎呀，其实啊那个对方呢已经答应给我呢建加油站的钱，只是有人告诉我呢说我亏大发了，因为我要建了加油站呢，我还可以这个经营一年呢，我还可以好几百万的这个一两百万的收入，那现在的话一两百万的收入没有了，他说你亏，你要是起诉呢可能把一两百万的收入都拿回来，所以呢就来找律师了，但是按你这么说的话，我这几年也拿不回来钱呢，那我赶紧跟对方和平谈判去了，跟他谈判。我说行，因为对方给你把那个建设资金呢都要给你啊，太好了，你赶紧拿钱就走吧。我说如果你谈不下来呢再来找打电话来找我。结果呢他就是从此以后呢就黄河一去不复返，黄河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来找我。但是呢我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案件呢就帮他彻底的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呢还是一个尊重专家的社会，那么像面对着教育啊，面对着医疗，面对着法律， 包括会计啊等等这些很专业的领域，那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啊，还有社会大众啊，包括我们的家长和企业家，他都是很相信专家的。那作为一个专家，我在这里头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啊跟我有缘的这些当事人，帮他真正的解决困难，帮他真正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如果找不到方法，可能我们会简单的劝他去诉讼，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话，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方法。那就这个时候钱怎么办呢？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次我在北京大学啊，在法学院给那个我的那些法律系的法学院的同学们呢，也讲这个做律师的体会的时候，当场就有一位小年轻的同学就站起来，他说：“李律师啊，要照你这么干的话，你这个律师还能做下去吗？你的钱还能赚到吗？”啊，所以后来当时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析。我说呀，其实呢，这个钱还是能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呢，我节省了时间。比如说一场官司，如果按这个说法，比如刚才我们讲的一场官司，如果是我打这个四个官司的话，我估计要至少三年的时间。那么三年的时间，我会耗费很多的精力投在这四个官司上，而且会很辛苦、很忙碌。最后结果下来呢，是让双方两败俱伤，我自己的心灵会受到很大的沉重的打击。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让自己的良心受到打击，这是最大的损失。让自己的良心不仅不受到打击，而且还不断的壮大，这是我人生真正的财富。这是我认为这是最可宝贵的。如果我活到最后，我全是那个痛苦不堪的当事人找到我，一想起李一多，就是这小子没帮我解决问题，我一想起我的当事人，全是懊悔一片，我肯定很痛苦。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痛苦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我周边的人产生的。跟我在一起的人，因为我的介入而变得都很快乐，我就会很快乐。跟我在一起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得很痛苦，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肯定越来越痛苦。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觉得第一，我们可以把痛苦转变为快乐的方法，我找到了，这是一个方法。第二点呢，我把时间节省下来了。你看刚才那场官司，我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帮他解决了。如果我要打官司的话，这件事情我可能大概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帮他处理，收集案件、调研取证、一审、二审、三审，会折磨得死去活来。虽然我赚了一点点的钱，但是我的时间也带进去了。现在我就花了一个半小时解决了案件哦，那我的大量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经常讲积业成裘嘛，都是小的诉讼、小的纠纷、小的咨询，我通过和解谈判的方法帮他解决，实际上我解决的案件的数量呢是同样是很多的。那每个案件呢，我少少的收费，比如说原来这个案件可以它是作为诉讼打下去可能会收几百万，我给他咨询一下大概就是几万或者是十几万，我们帮助和解帮他解决了十几万，和解谈判参加一下十几万。那这样的话你接他几十个案件，因为时间有了你可以接几十个案件，最后算下来的话呢差不多，但是心情可是大不相同哦。一个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缠绕你哦，一个你是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智慧。同时呢，如果说没有人来找我们了，说你这样搞来搞去没有人来找你了，因为你三下五除二就把你的案件给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没有人来找我了更好，因为律师这项活不是人干的活，那太苦了是吧？对不对？因为我们设身处地着想，我们自己都不想打官司，我们都不想缠在里头，人家不来找你说明我们就没有这个缘分了，说明这个世界呢关于律师这项工作我就可以毕业了，我就可以结业了，然后我可以干什么？我可以干其他的工作嘛，我可以教太极拳去，对不对？对呀、啊，我还会外语啊，我们可以当翻译当导游，我们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想要付出的地方多的是，甚至想要赚钱的地方也多的是，我不非需要用切肉切刀啊割人家筋的方法来赚钱嘛，方法是有的是的，所以这些我都明了了。更重要的是我还明白了我跟大家讲的，人是有命运的，我在做这件事情律师的工作的过程中是在增长我的财运，财运就是胸怀，就是良心，就是智慧，还是在减少我的财运，也就是让我变得没良心，让我变得心胸狭隘，让我变得没智慧，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不断的增加我们自己的财运，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扩展我们的胸怀，这件事情我觉得该做，否则的话我就宁可不做，做了之后会对我们自己有伤害。这是我了解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呢，我又了解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我们的财运也好，我们的幸福的福报也好，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昨天我们介绍到了，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其实是父母长辈，我们的祖先积阴德留给我们的，这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在易经里头啊，就讲过这样的话，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有余殃。那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也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在了凡四训里头有这样一个姓杨的啊，一位先生叫杨少师。那他的爷爷呢是一个划船的一个艄公啊，是一个划船的人，专门摆渡的。那在摆渡的过程中啊，一遇到这个他们那个经常呢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是遇到山洪爆发，那从上游呢就会这个山洪爆发呢就会把上游的一些财产啊，一些这个牲畜都会冲到下游来，同时呢上游的很多的居民呢山民呢也会被水冲下来。所以一遇到这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马上划着船到这个水面上去捞这些财物，什么船子啊、木头啊、家具啊，甚至把一些猪马牛羊啊都捞回到家里。那么这位姓杨的这个爷爷啊，杨少师的爷爷，他干什么呢？他专门到水上去捞人，看见了淹死的人，他把他捞上来，然后给他安顿好。如果有人呢是呛着了，那在水里挣扎的时候，他就把他救。所以每一次山洪爆发，他都能救到人，有的时候能救到很多，救到十几个人。他一生就干这个事情。山洪爆发，别人去捞财物，他去救人，所以周围的老百姓都笑他，说你是个大傻瓜耶，咱一生中也没几次发财的机会，老天送给的东西你还不去捞。他呢坚决不参与，就捞人，就是救人。结果呢到了这个杨少师的父亲这一代的时候，他的家中呢慢慢的就比较殷实了，就开始富裕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他的父亲呢也娶了太太，是吧？这个然后呢就生了这个叫杨少师。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啊，就送了这个姓杨的这个人呢就去学习读书。结果这个读书呢一下成绩特别好，身体健康，头脑聪明，一下就考上了进士。后来做官做到了少师，少师呢就是教育太子的老师，相当于三公，就是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后来那个杨少师呢他自己啊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告诉了我们很深刻的道理，一个人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好，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呢？真明白的人知道，那是祖上积德来的。因为作为他的爷爷做了这么多的善事，那会赢得天下人的感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多少人感恩他，多少人要报答他，那都体现在他生在下一代有个健康的孩子。然后呢他慢慢的家境条件好了，他的孩子一学习呢成绩就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说到这一点呢，我也是有体会的。因为我们在刚刚上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没有自信的。没有什么自信呢，我不知道我到底学习成绩好不好，我真是不知道，所以我特别的谦逊。但是呢就一上了高中的时候开始啊，这个考试就很善于考试。昨天我也给大家介绍，我确实很善于考试，而且一到考试的时候脑袋就特别好使，但是我总觉得是偶然的。后来上了大学也是这样，到了国外还是这样。后来我到了京都大学，日本的京都大学学习，那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据说京都大学呢出了大概有六个半这个诺贝尔获奖者，日本的获奖者大概有七八个人，六个半是从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学生出来的。那是一个很学术的学校。结果我去了之后呢，到了我上博士课程那一年的话，也是全校呢来推举这个拿奖学金，说要经过考试。结果我就去参加考试，一下子也是超强发挥，弄得那个监考的那些老师们都对我的这个日语和专业精神所震惊，所以啪嚓就给了我一笔奖学金。拿到一笔奖学金，很高的哦，18万日元。 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以后的拿到的这个工资，这样我就和我的太太呢可以安心的学习。所以我就认为我的脑袋特别好使，越到后来呢就越觉得脑袋好使，因为你一两次的时候觉得偶然，那老是考试成绩好就觉得好使啊。你看人一觉得自己脑袋好使的时候就出现什么情况，傲慢，所以走起路来就这德行了是吧。然后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呢也有点这个气势。但是我们后来又学习中国文化以后啊，我开始明白道理了。那我的这个脑袋好使，后来我在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父母长辈给的。那为什么说父母长辈给的？因为我的爷爷和奶奶啊，我的奶奶呢是这个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以当时呢闹土改闹革命的时候把他们的资产都交给了国家，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后来甚至连留给我父亲的一间房我的叔叔都捐给村子了，所以我们家里头那时候房子土地很多哟，全都捐出去了，都没有啊。然后我的那个外祖父呢和外祖母呢是老师，然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呢是老师，一生做老师，他们桃李满天下，但是为人非常非常的谦虚，然后居住的条件呢也很一般，一生最后忙到最后呢也不过就是一套房啊，就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明白，那一天我就特别特别的震惊。后来我就发现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优点也是父母给的，比如我现在在学习中国文化有时候比较会讲，那为什么会讲呢？后来有一次我母亲就跟我讲了，说你呀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听我讲课了。因为我母亲是中文系的老师，她怀孕怀到七个月的为止还在那里讲课，她说她讲课的时候呢就把她的肚子往讲台上一放，然后她就在下面讲。后来我就想象着我坐在我母亲肚子里头面对着她的学生，所以我看见我母亲那些老学生来了，那学生都岁数很大，有的六十多岁了快七十岁了，我看见他们亲得不得了。因为我在想我在我娘肚子里的时候就见过你们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对中国文化这么样的亲爱，而且嘴巴也比较能讲，所以后来做律师也是嘴巴比较能讲的。我就想其实怎么回事，其实从小就听父母的教诲。那我父亲呢是一个很理智的人，非常非常的冷静，而且呢一生呢是在名利面前从来都是退让的，一遇到这种名利他一定退让下来，所以这种退让的精神就影响了我。所以我们后来就稍微有一点点谦逊的精神，而这种谦逊的精神让我受益无穷，不但没有树敌，而且遇到处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很多的朋友和贵人都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在环境里头我一直觉得我的朋友特别多啊，然后呢和我们在一起愿意工作的人也特别多。那么这个美德从哪里来的呢？我明白了，其实是父亲传来的。母亲的待遇特别热情，所以呢我对人呢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是蛮热情的。那这是力量从哪里来的？从母亲那里来。所以我后来突然知道了，我们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美德啊，具备的这些好的优点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父母那里来的。那么通过这个学习啊，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们经常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经常讲呢说要留给孩子啊，要留给这个阴德啊。我们看这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呢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啊；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远之计。哎，这句话，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说要给子孙做点阴德啊，积点阴德。有人讲说聪明啊我们不要得到六光啊，聪明呢你要用就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的是要反思的。孩子出现问题了，铁定跟父母有关，一定跟父母有关。其中有一项原因就是我们把孩子的一些福报我们给他用了，我们不但没有给孩子留下三分，甚至把从孩子身上还取了七分，这叫做寅吃卯粮，这叫做杀鸡取卵，太狠了有的时候啊。所以我现在真反思啊，这个价值观出现了以后会对人产生很震撼正大的影响。所以我现在发自内心的讲，我真是不想赚钱了， 因为我在觉得我在赚钱不是赚我的钱，是赚我子孙后代的钱，也就是可能让子孙后代没饭吃了。我们虽然看上去留给子孙后代了一些钱，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福报和命运的，但是我们过得做得太狠了，你让子孙后代啊，他没有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突然明白了，我们的言语和行动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打个比方讲，我们经常讲，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会看到一些贪官，是吧？你看有时候贪官他一出现问题的时候，身败名裂，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贪官一身败名裂，他整个的家全完了，而且他的孩子往往都跟着完了。所以据说有一位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在给干部讲话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内容，很震撼的。他讲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他经过调查和了解，统计结论表明，贪官污吏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其实我们知道了，所谓贪官污吏，他在那个位置上往往都不是谁贪的，不是他贪，是谁贪？他太太贪，他孩子把他带下水的。因为他自己动了这个贪心以后呢，他整个的家族都被他带坏了。所以我们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觉得积阴德给子孙呢非常重要。那什么叫阴德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体会。所以我们经常讲，所谓的阴德就是做点好事不让别人知道，是吧？你做好事千万别让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孩子知道，这叫积阴德，不能让别人知道。其实呢，这是一个事啊，事项是这样。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父母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胸怀变宽广。所以我们如果真做过慈善事业，真去做过帮助社会大众的事情，自己一定会有感受。因为我做了以后我有感受的。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些希望工程的事情，原来在参与希望工程这件事情之前，我对教育是不关心的，但是当我想要参与希望工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关心教育，而且我开始关注农村的教育，开始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开始关注什么方法对孩子教育最好，我的关注度开始变化。然后当你把资金拿出来去支持这个教育事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支持的这个项目它影响了你。因为金钱，什么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的转换的。我们忙了很多啊，是拿你的气血、心血、辛勤劳动付出的金钱。所以你拿经济实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拿体力帮助别人的时候，等于拿你的生命在做付出。我们在做付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关怀度就变大了。关怀度变大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心量变大了。对，原来我们只想着眼前的事情，现在我们想了更多的需要我们考虑的事情，开始想着子孙后代，想着弱者，想国家的未来，想老人的孝敬，想孩子的教育，你的胸怀在变大。那么这样一个心怀变大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广博的胸怀会影响到孩子的心胸。所以我们经常古人讲叫做量大福大。你看一个成功幸福的人，他一定是个心量广大的人。一个成功幸福的人一定是一个有长远的眼光和高度智慧的人。他从哪里学到呢？作为孩子从哪里学呢？从父母那里潜移默化的学习，从长辈那里潜移默化的学习。所以积阴德的真正意义在这里，这是我体会的啊。更深层的意义我们先不讨论，至少我看到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自己的胸怀变广大了，让自己的眼光变高远了，让自己的智慧变得深广了，然后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人生判断和他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孩子对生命的这种感动，会让孩子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因为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首先焕发出了热爱生命的活力，会影响到孩子。如果我们觉得生命很苦啊，人生很苦啊，没有意义啊，净干点捞钱的事真没劲呢、啊，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把心胸再拓展一点，会发现需要我们付出的地方很多，在这里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的力量，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这叫阴德，这个价值是用钱换不来的。这也是大顺啊，我们看的不是大顺，大禹他教育他孩子的东西，他留给他孩子就是这样一份广博的胸怀，这样一个高远的眼光和为当代的人民和子孙后代着想的时候的啊，这样一份他博大的志向，所以他遗给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呢才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所以他的孩子才受到了啊父母祖先的这样一种庇荫 有了这份德行。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思考。那么如果作为父亲的人明白了这项道理，作为父亲的人明白这项道理，我就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了。我现在很清楚知道我做事情的意义。第一，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种人生选择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更重要的是我在给我的子孙积阴德，我在影响我的孩子。而且我们还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仅仅在影响我的孩子，还在影响谁？还在影响所有的下一代。因为我们并不是仅靠我们的父母养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我现在可以比较坚定的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往往都会比我们的父母的生活要好。尤其我们到人到中年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一下，在我们父母长辈这一代，不仅是我们父母，我们所有的长辈，不仅仅是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父母的同事朋友，我们观察他们这一代，他们这一代的特点一定是或者基本上是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能够生活在幸福祥和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这一代的中年人和年轻人这么幸福，是因为我们的祖上积了厚厚的德行。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从鸦片战争以来，他们忍辱负重，坚守我们中华文化的道统，然后救国救民，牺牲奉献，多少人他牺牲奉献，有的是牺牲掉生命，有的是用一生来为祖国的建设付出。你像铁人王进喜，我们到了大庆去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他们当时为了开发油田，就是住在冰天雪地里头，那随便搭个小窝棚就在里头住啊，那非常艰苦的环境，我们现在根本想象没法想象。我去了以后很震撼，在那里头把大庆油田开发出来，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经济发展没有能源，没有石油，没有汽油，我们的车全是废铁一堆。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城市里头，虽然这样的幸福，我们工厂能够开工，能够在那里工作，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多少人在那里头付出？而且据我了解，那个在大庆油田，他们的真正的生活的改变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们所赚的一切税全交给国家，石油全交给国家，生活在冰寒雪冻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奋战了几十年。这是我们上一代的贡献，上一代的积了厚厚的德行才由我们这一代才来承受的。那如果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如果我们这一代的话把世界吃光用尽，把环境越造越黑，我想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带着那种 mask， 那叫什么，那种防毒面具，是不是？真有啊，据说那个伦敦出现烟雾事件的时候，伦敦人他就是防毒面具脱销啊，然后不戴防毒面具的人就死了1000多个，这是那个伦敦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重大的公害事件的。那环境污染的时候，你的 mask 都没有了，你到时候我们今后就是每家必备的，家里有几口人就要备几个什么防毒面具，我们将来给我们的孩子是留下这样一个天地，我觉得愧对子孙。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有用的。如果更明白这个道理，再进一步明白，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怎么这么不好呢？他的身体怎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们给他补，给他请老师，给他送各种各样的啊，这个什么小课啊，家教，其实都不是根本。根本在哪里？根本在于我们给孩子到底是不是留下了真正的厚实的德行。我们真正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其实孩子的学习是不需要我们去催的，因为那是一个结果，而原因在我们这里。就像我们现在的幸福是一个结果，原因不在于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如果我们赶上了战争时期，如果我们赶上的是抗日战争，如果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谁有能力去努力？你努力的越多死得越快，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了，这个时代是我们长辈付出的，这是祖上积了厚厚的德行才有我们这一代。所以真为自己的孩子幸福着想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逼着孩子拼命的去学习，而是我们要考虑我们现在的人生到底做的是不是有益的事情，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到底留给我们孩子是什么样的形象，我给孩子的未来是立了什么样的榜样，我是不是能够真正让孩子有幸福健康快乐的未来。 是不是真正把这些方法留给了子嗣，这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积阴德啊，留给子孙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真明白以后，那会对我们的人生呢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正是因为明白了这项道理，所以现在呢我也做出了这样一些抉择，所以把我们的生命的时光呢用在最宝贵的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这个意义上。那么我们在结束之前呢，还给大家可以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去年九月份，我们知道呢在那个哪儿啊，在曲阜，他们呢这个孔家呀搞了第六次班谱活动，就是孔家做家谱。这次入谱的人呢据说呢有250多万人。那么我当时呢也到了曲阜去见到了孔家人，那孔家人自己讲，现在在世界上姓孔的人，就姓孔老夫子孔姓的，自称是孔老夫子子孙后代的人有将近500多万。他们认为呢真正符合的大概有将近500万，还有一些呢属于可能是在原来孔府里工作的一些仆人，也得到赐姓啊，不是直接的，因为在历史上没有入谱。但他这次呢他入谱呢只有250万，他们认为真正的大概400多万到500万左右。那我们很震惊哦，我们看一看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孔老夫子是干什么事情的。我们经常讲说孔老夫子如上家之犬哦，你看在那个官也没有做得太大是吧，好像事业也没有做得太成功，也没有赚到很多的钱哦，但是他的后代子孙现在有多少万？有500万。这个500万的后代子孙从哪里来的呢？我就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难解之题。但是我就在想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听到某一个人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子孙，我自己的心中首先是肃然起敬，第二个我相信跟他交往我一定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子孙，因为他的祖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更是这样教导他的孩子。所以据说有一次呢有一个代表团到美国纽约去访问，这个去访问的时候呢，这个纽约市呢就挂起了一面国旗，是中国国旗。后来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就很惊讶，团长就很兴奋的说，您怎么挂起国旗了？我是一个很地方的小的教育局的代表团。结果这个当时呢这个纽约市政府的领导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代表团里边有一位中学的校长，他是孔老夫子的直系子孙，我们是为了感谢孔老夫子这个东方的圣人带给我们人类的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挂一个国旗呢表示对他老人家的尊重，因为他的子孙在代表团里头。后来据那个团长自己讲，他当时听完之后呢是又兴奋的又郁闷。兴奋的是中国代表团能有一个国旗，他郁闷的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谁？为了中国的孔老夫子。好，那今天上午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